方秋月忽然冷冷一笑，哼，现如今咱们这一脉早就不是当年的卑微旁支了，却还用再去楚平城讨生活吗？楚家，哼，姑姑可从来就没有想过再回去呢。方离韵呆呆地看着方秋月，
姑姑，你就算是和姑父没什么感情，可他毕竟也是表哥的父亲呢。
谁和你说过楚董他是那老家伙的儿子？
姑姑，你还有其他男人？
离韵，你忘记了姑姑一直以来和你说过的话吗？咱们女人总归是要有些手段的，上天赐给我们的容貌是如此的美丽，那我们的身子便是一个最好的武器。李韵，你看看现在这一切的荣华和地位，不都是姑姑帮你才争取过来的吗？女人如果不争，这有些东西难道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吗？
姑姑，先前你带我回来探亲，也是你故意安排着让齐三公子和我邂逅的，是也不是？这一切都是你促使的，是不是？
李韵呢，姑姑所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你打小便是姑姑带大的，便如同姑姑的亲生女儿一般，姑姑难道还会害了你不成？你现在不过是年轻不懂事，等你再长大些，你自然会感谢姑姑现在帮你做下的决定的，到时候也将庆幸自己当初没有一时冲动，而误将自己最宝贵的身子给了那些身份卑微的男人。他轻轻地抚摸着方离韵的发丝，声音中忽然透着一丝丝的悲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女人说到底都是要依靠着男人才能生存的，只是我们一定要依靠对人了，要依靠好那些有着地位和权势的，这一生才会幸福啊。李韵，你还小的时候，我们不过是卑微的旁支，想当初是如何被人欺辱侮辱的，你忘记了吗？
姑姑，你又何必说的那么好听呢？其实你心中最想的不过就是想成为那个非裔女子般的人物，是也不是啊？她一直便是你的榜样，对不对？
这非裔女子四字一出，方秋月的脸色顿时一变，脸庞马上就沉了下来，她紧贴到方离韵的面前，咬着嘴唇压低了声音，
离韵，你疯了吗？还是你不想要命了？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她的事儿绝对不能多提，你只将她当做族长的三夫人便是了，和其他的夫人都是一样的，其他的事情你不要多说。
哼，姑姑，你一心将那个女人作为目标，却也要学会她那般心狠手辣吗？若是到以后我成了你的绊脚石，姑姑你会毫不犹豫地将我杀了，是吗？
李愿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打小便是姑姑带大的，姑姑为你吃了那么多的苦，你竟说出这么白眼狼的话。
方离韵也不看方秋月，此时他的脸庞上显现出了一种说不出的平静，他缓缓地摇了摇头，
姑姑，我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会儿，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好吗？
哼，你可不争气的，以后你不准再想那个混账小子了，他简直就是一个祸端呢，倒是让你连姑姑也开始不信任了。
姑姑，这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你甘之如饴，我却置身于地狱之中，他会来救我的，他会的。
方秋月怒不可遏，你不要再做梦了，这混账还能有本事来抢亲吗？到时候我把脑袋摘下来给他。
不，姑姑，他一定会来的。
方离韵似乎根本就没察觉到方秋月的离去，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口，目光一阵的明灭。他心中的感情可谓是十分的复杂，既希望着楚云寒能够过来解救他，又害怕着楚云寒冲动前来之下，凡是要被齐家所害。他的目光透着窗口，朝向的刚好是南方的方向。在那一边的南方，左丘家族一柳堂中，这一天楚云寒终于是从入定状态中清醒过来，他也是呆呆地看了一眼窗口，忽而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，明儿就要出发了，跟随着太尊前往中心岛屿了，自己就要正式地进入到秘境宝藏的争夺战之中了。然而
自己的修为依然是停留在第三道的水平上。这样一来，后面即使他不断地用上丹符，不过也就只能勉强地和第四道修为的高手抗衡。要在敌人环绕的环境中求生，实在是太难了。而太尊呢，对他倒是放心得很，也根本就不来问他修为的情况。一旦确认了他圣脉传人的身份，太尊对他有着一种说不出的信心来。而这信心之中，竟还似乎超过了第五道修为的左修南，更不用说会考虑着换人前往了。